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将开始新一系列的课程，由金师母为我们主讲基督教教育概论。说到基督教教育，您会想到什么？基督是谁？你认识他吗？如果你已经认识了他，但他认识你吗？你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如何？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伟大的救赎之爱，给我们的是爱的教育。想想当人们不顾后果和报应地喊着说，让他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归在我们子孙的头上的时候，主耶稣的回答是令人惊奇的。他要让自己的血归在他们的身上，但是这个血是为赦罪和使人与神和好而流的。这宝血要洁净我们，使我们成圣。他的爱是何等奇妙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如此大的功能，他对人的仇恨所做的爱的反应，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您说是吗？愿主带领他爱的拣选的你，成为教会中属灵的动力。来，这时候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这次我们在一起要上的课就是基督教教育概论。说到基督教教育概论，我们就知道这个课是一个概论性的课，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很简单的来介绍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也要说到我们要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做教育的事工。所以金佩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呢，就打算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先要来谈一谈什么是基督教教育，然后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一看基督教教育应该有的策略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用一些时间跟弟兄姐妹来谈一谈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很实际的来做基督教教育的工作。好，那么我们就先从基督教教育是什么说起。说到基督教教育是什么，那么我们就要先看看到底什么是教育。我们知道教育这个字啊，在中文里面就是两个字，教跟育。教就是教导，育呢就是培育，所以教育就是教导跟培育。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英文或者是德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西方的语文来看，教育这个字啊是从拉丁文来的。这个拉丁文呢也是从两个字把它拼起来的。这个两个字，一个的意思就是牵引、引导、带领。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出来，所以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把它牵引出来，或者是带领出来、带出来的意思。这么一看呢，我们就晓得教育这个字在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把它牵引出来、把它带领出来。也就是说从这个字的意思里面，我们就晓得教育是要通过各种的途径，借着启发、诱导的方式，让人产生改变，把人里面已经有的东西把它发掘出来，把它带领出来， 这个就是教育。所以从广义方面来看，教育是所有对人所产生的改变都可以叫做是教育。这个是每一个人随时随地不知不觉当中所经历到的一些的变化，可能是在思想上，可能是在行为上，可能是在观念上面，可能是在知识上面，可能是在心态上面所产生的一些变化，都是叫做教育。不过呢，教育也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狭义的意义。也就是说，一般来说，当我们说到教育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多半是讲到在课堂里面上课，在学校里面上课，我们觉得那个就是教育。我们觉得我们在某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请了一些特别的人，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来教导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们，让他们学会一些东西。我们也常常以为教育就是在知识方面让人能够得到一些知识，晓得一些道理，学会一些技巧，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教育。没有错，这个是狭义的教育。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狭义的教育就是全部的教育，这个就不对了。事实上啊，广义的教育比狭义的教育它的影响来得还大，它的力量比狭义的教育更强。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从小所学的很多的东西，在学校里面所学的，考试里面可能我们考得满分，可是呢回过头来就忘了。到现在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我们现在所以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很多不是从学校里面学的，而是无形当中在生活当中受到某个人的影响，受到某个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这也就是说，广义的教育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影响比狭义的教育还要重，还要厉害，还要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什么是基督教教育了。基督教教育很简单的说，就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所实行的一些教育的事工。那么什么是教会呢？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所做的教育工作，又跟一般的教育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呢？真的，我们只要了解教会有什么特征，教会跟一般的世界上的那些团体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会明白基督教教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说到教会的特征，敬佩想要提到四个重要的教会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教会是属于神，有神的生命。教会有神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教会里面是很多蒙恩的个人，是一个一个蒙恩得救，被神救恩所救赎回来的一个一个的人。第三个，教会不但是一个一个的个人，教会也是一个团体，教会也是一个信心的团体，是一个完整的团体。第四个，教会是以圣经作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以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好，让敬佩一个一个来解释给您听。第一个，我们说到教会是一个有神的生命的地方，教会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就让教会跟所有其他世界上的组织跟世界上的团体不一样。圣经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都是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那里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但是呢，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教会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有一口气的那种的生命，而是说到这是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不会朽坏的生命。所有这些有神的生命的人，我们集合在一起，我们就成了神的教会。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了救恩以后，我们这个生命一开始就是完全的。相反的，这个生命是需要渐渐成长的。我们今天这个生命都不完全，我们还是一个婴孩，我们都还没有成熟，我们还需要渐渐的成长。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圣经上面也好几次的教导我们，像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的16节17节就说，当我们住在神里面的时候，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要如何。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说，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成长的经验是渐渐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到，这个新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渐渐的更新。罗马书12章第2节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意思就是说让神重新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整个的心态整个的态度都被改变过来。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但是看见我们是一群得到神的生命的人，而且我们是一群不断的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18节很生动的描写说，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得到的。好了，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到教会里面是蒙恩的个人。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叫一切信他的，从希腊的原文来看，这个指的是单数的，也就是说是指一个一个的个人，个别的人，每一个人。神爱每一个人，要让每一个个别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生命也要在每一个个别的基督徒身上，透过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让他渐渐的成熟，渐渐的长进。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祭司，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9节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既然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不用像旧约的时代一样，靠着一些特别的一些人物，就是祭司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祭司的职分，我们都要服侍他，用我们的恩赐彼此的服侍。这个是每一个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也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献上给神，每一个人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奉献给神，为神而活。所以教会里面是很多很多蒙恩的个人，救恩是个别的，是每一个人的。第三呢，我们说到教会第三个特点，就是教会不但是蒙恩的个人，不但是有属灵的生命，而且教会是一个完整的团体。教会是神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二十七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肢体要在一起，要彼此的联络，要渐渐的成熟，要渐渐的长大。肢体是彼此有关系的，肢体借着彼此在一起的那种的关系，能够一起来成长。这个就是神对教会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蓝图。教会这个团体不但是神的身子，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但是彼此做肢体，圣经也用另外一个字眼来描写教会是一个团体，那种亲密的关系，那个就是家。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五节说到，教会是神的家。既然是家，那么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家里的一份子，我们都有同样的生命，我们都在一起，好像弟兄姐妹一样，好像手足一样，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很亲密的。弟兄姐妹，在家庭里面不是没有争吵，不是没有问题，在家里面也会有争执，也会有不和睦的时候。但是在家里每个人在一起，虽然有问题有争执，但是很快就会过去，很快就可以解决的。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面，每个人可以敞开自己，把自己的心里的事情说出来，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把自己的弱点表现出来，而不会害怕被别人拒绝。这个就是家。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既然教会是一个家，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敞开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借着在一起的没有拘束的沟通，在一起没有顾忌的分享，我们就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彼此的建立，互相的帮助，从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当中学到怎么样来彼此接纳，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饶恕。当然了，在肢体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连我们自己的牙齿都会咬到我们的舌头，那么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在一个肢体当中也是一样，难免有的时候会因为亲密的关系，大家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呢，我们是一个身上的肢体，我们就会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饶恕，就像主怎么样接纳我们一样。好，这个是教会的第三个特征。说到教会是一个完整的团体，是神的身体，也是神的家。那么第四个教会的特征，就是教会是以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的。圣经教导我们，说到我们重生得救是因为神的道。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三十九节那里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也就是说，圣经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从圣经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里面还说，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五节也讲到，圣经使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是的，我们是因为神的话，我们来认识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得到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蒙恩得救，所以我们过一个肢体的生活，过一个神的家里面彼此做弟兄姐妹的生活，这些都是因为神的话。当我们走错路，当我们做错事情，当我们离开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的话把我们带回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能够不断地来更新我们，不断地塑造我们。弟兄姐妹，离开了神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我们就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好了，那么我们知道了教会这四个特点，就是第一个，教会是有属灵的生命，有神的生命；第二个，就是教会是蒙恩得救的个人；第三个，教会是一个完整的团体；第四个，教会要以圣经作为我们信心的基础。那么基督教教育的意义就很明显了，基督教教育所关心的就是生命的成长，要叫人越来越像神自己，在品格上，在价值上，在态度上，在动机上，在各个方面都要渐渐的转变，越来越像神自己。基督教教育事工不是像开工厂要造一些产品出来，基督教教育是要提供成长所需要的帮助，让人不但是借着个人的追求持守基督的教训，顺服神的吩咐，生命长大成熟，也要借着跟其他基督徒在一起的肢体生活来互相的建立彼此的服侍，生命得到操练，就像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一样。那么让我们给基督教教育来下一个定义吧。既然教育可以分成广义跟狭义的两种，那么基督教教育同样的也可以分成广义跟狭义两种的定义。从广义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让人在无形当中，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能够经历到生命的塑造和更新，一直到完全能够像主的样式。这个是基督教教育广义的定义。那么狭义的定义来看呢，基督教教育就是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设计一些特别的活动，来帮助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常常说的主日学，或者是门徒训练，或者是各种的栽培的课程、训练的课程，这些都是基督教教育。那么同样的，既然在教育的范围里面，我们说过广义的教育比狭义的教育更重要，同样的，在教会的教育里面也是这样，狭义的教育固然是很重要，广义的教育更重要，影响也更大。说到这里，我相信弟兄姐妹您已经能够看出来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了。基督教教育可以说是整个教会能够健康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时候我们很看重传福音，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应该的，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使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20节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主耶稣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他说，我们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由此可见，传福音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使命，继续的教导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也同样的是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如果我们只是遵行了这个使命的前面一部分，我们只是去传福音，没有错，这个很好，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传福音带了很多人来信主以后又怎么样呢？这些人如果得不到教导，得不到好的属灵的教育，生命没有成长，那么您想想看，教会里面不是变成了托儿所了吗？教会里面不是成了幼儿园了吗？教会里面有很多等着喂养、等着吃奶的婴孩，属灵的生命不能够成长。那么越多的人相信了耶稣，结果呢，就是造成越多需要喂养的人。越多需要喂养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人能够去喂养他们，如果不能够继续的教导人，使一些人能够生命成熟，能够去成为一个喂养别人的人，那么我相信很快的，这些婴孩就会夭折。这些孩子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他们最后他们的生命就停止了。这不是很可惜吗？可是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不但是遵行前面的一部分，去传福音，带人来信耶稣，同时呢，我们也用基督教教育来配合，来教导人，使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成长，一直到他们成熟，那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成熟以后，他很自然的，他会去生养，他会继续的去传福音，他会继续的带领，让人也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这个才是完成了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基督教教育是教会里面绝对不能够缺少的一个事工，基督教教育也是完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托付，遵守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教训。好，那么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什么是基督教教育了，我们也知道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我们就看见基督教教育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需要明白、需要记得的。第一个，就是基督教教育的教导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师。这些老师，也就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影响别人的人，我们说他们是老师。那么，一个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要影响别人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装备？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这个是以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会在这个课程里面继续的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第二个，基督教教育的因素，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对象。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对象。基督教教育不只是儿童，基督教教育也包括成年人，也包括老人，包括各个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都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对象。而且呢，不管是认识主的也好，还没有认识主的也好，属灵的年日很久的也好，属灵的年日还很短的也好，这些人都是基督教教育的对象。我们要帮助人得到属灵的生命，而且生命能够成长，这个是不分年龄、不分男女、不分文化、不分贫富、不分信主或者没有信主，都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对象。好，还有 我们说到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一再的说过，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强调，我们要知道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得到属灵的生命，而且在生命里面成长成熟，一直到完全像主的样式。那么基督教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相信那个没有别的，基督教教育的内容就是圣经。全本的圣经都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内容，都是我们基督教教育最主要的课本。离开了圣经，我们就谈不上基督教教育，因为所有生命的改变都是从圣经里面神所告诉我们的。再来，我们要说到基督教教育的方法。也许我们会想到说故事啦、演讲啦、讨论啦，各种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用生命的榜样。老师要用他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生命里面把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表现出来。这个榜样往往比任何的方法更重要。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用一些好的方法，以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谈到怎么样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生动活泼有效。但是金佩要再说，基督教教育最主要的方法能够影响生命，把生命带到神的面前，让生命成长，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榜样，用生命去影响生命，不是从书本进到头脑，而是从生命进到生命。这个是基督教教育应该有的最重要的方法。最后，金佩要谈到基督教教育的因素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动力。也就是说，什么能够推动基督教教育在教导当中帮助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能够成长？这个动力就是人际的关系，人际的互动。我们已经说过，教会不只是蒙恩得救的个人，教会也是一个整体的，是一个团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团体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借着彼此的互动，借着肢体的生活，借着家庭一样的亲密，来彼此的学习，塑造这个生命，更新这个生命。只有在我们在很亲密的关系当中，彼此能够很敞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习到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地方，家里面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地方，肢体不是没有问题的，是会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会有摩擦，我们会有问题。而且就是在这些的问题当中，我们就看见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就去改变，我们就去学习，我们就去塑造我们自己，让我们从问题里面出来。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得到成长了。当问题解决的时候，当摩擦因为大家彼此的接纳能够解决的时候，当我们的软弱得到担待，当我们存着感恩来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在人际的互动当中生命得到成长。好了，让金佩再重复一下这六个基督教教育的因素。第一个，基督教教育的教导者就是老师，基督教教育的对象就是所有的人，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就是生命得到改变成长，基督教教育的内容就是全本的圣经，基督教教育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榜样，基督教教育的动力就是人际的关系，人际的互动。好，这些的因素我们还会在以后的节目里面跟弟兄姐妹一个一个的来分享。 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基督教教育的事工上面能够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让我们一起跟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成长成熟，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激励，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带导。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把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对基督教教育，对于服侍有什么样子的新的一些的认识，对基督教教育有什么样的心智，我们可以来告诉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把属灵的生命赐给你的教会，赐给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向你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大使命上有份。我们要来向你求，求你自己让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更丰盛，让我们真实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喂养生命，去生养生命，让更多的人不但是信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真实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你先来塑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你自己所摸着，让我们的生命被你自己所得着，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在教会里面，你对整个教会的一个蓝图，让我们认识在教育的事工上面，你要我们怎么样来为你来完成这个蓝图。主，求你自己在前面引导我们，我们晓得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所认识的有限，我们对你自己的托付，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国度里面成为你所使用的仆人。我在这里要特别为着上这一门课的弟兄姐妹祷告。主，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有心要在基督教教育上面服侍你的，求主自己加添我们的心力，让我们在一起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真是彼此的激励，让我们能够在一起都被圣灵所得着，让我们在一起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一起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成长，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一起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成长，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更有效的来服侍你，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今天这一课我们就上到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下一次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